确实有很多人在临死的时候相信了耶稣，他是真心实意的悔改，愿意接受耶稣，那当然胜过你了。可是如果有的人就是憋着这个劲儿，我就是不信，就是要等到临死那一刹那再去，我想你的动机就不对。上天堂无可非，谁都想上天堂，谁都不愿意下地。可是如果仅仅为了自己上天堂，这就是个自私的东西。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也想上天堂，可是他做了基督徒以后，他需要更多人也能够上天堂，这就是神所喜悦。为什么要忏悔？需要更多人都能够上天堂。像这种自私的动机，神不一定能够原谅。你看主耶稣曾经说过，说当有一次我再来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来对我说，主啊主啊，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耶稣为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走开去吧。为什么？当这些奉上名传道的怎么都还不行，那就说明有假的呀。你不看他表面都是什么，还在内心他究竟是不是为了荣耀神，还是为了自己？我们今天不判断任何人，因为人的判断都有限，但是你每个人自己知道你和主的关系怎么样，你是真心还是假心。所以抱着这个利己的动机要去信耶稣，我想神不会原谅。所以有人说过，当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上，我们发现三件非常惊奇的事情。第一，很多我们觉得应该在天堂的人没在。第二，很多我们觉得不能够上天没在。第三，我们发现自己也在。就人的判断有限，所以主要是圣经上不要判论断人，因为我们只能看外表，看不见自己。所以你要抱着一利己的东西到临死后再去信，我想你的信一定是假的。而且这种人以为他今生今世靠着自己意愿去活，就一定很愉快很幸福。所以有的朋友对我讲，所以你们基督徒都很悲观，都很消极，都是想着死了以后怎么上天呢？我很积极，我是想着今生怎么样活得更好。我说你说的，你像今生活得更好不错，但是你对基督教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说永生不是死了以后才开始，永生从你现在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不仅有永生的盼望，而且今生那个活得更加的丰盛，更加的平安喜乐。现在人是没有平安的。马克吐温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人从摇篮到走向坟墓，这几十年当中，一件有决定意义事情要做的是什么？追求内心的平安。那就说什么？现在人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我想起码有这三个方面。第一，人不能够把握明天，焦虑不安。我们常常说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实际你想想，你多少时候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出国，都是在等待，等待着宣判。考试不知道考得怎么样，出国不知道能不能申请到护照签证，都在等啊。毕业答辩了，那我能不能通得过？找工作能不能找得到？这一生当中在等待。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种焦急中度过，实际啊，这事儿成不成也就罢了，就是你在不知道成不成的时候最开始。但是大家想想，我们一生有多少时间是在等待，是自己把握不住的。人生既短又漫长，可你发现在人生当中大概最重要的就是几个点，就是几步。你一步走对了，你下边就顺了；一步走错了，你恐怕你人生的方向永远就变了。常常我们感到好像我们被推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我该往什么地方走，该怎么样去选择。这时候我们感到自己的智慧不够了，很需要有个人来指点迷津，来告诉我们怎么走。忧虑忐忑，焦虑，不知道明天该发生什么事情。尤其在美国，节奏快，竞争大。昨天你觉得样样都有， 也许今天一无所有。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已经得到公司的高级主管，三个礼拜以前还得到了公司的聪明嘉奖，刚好在盖一栋新房子，30楼，房子还没完呢，就给了一个通知，什么理由不说，你被裁了。结果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上边也不裁，下边也就裁他，为什么？工资最高，没有理由，什么都没有。是因为明天忧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会发生什么事，心里着急。另外第二点，人不可能从物质界得到完全的满足。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梦想，都在编织着一个好梦，我将来要怎么怎么走，你就想将来达到那一步就知道多么愉快。我们的一生就像是赶一船赶火车似的，下了第一站马上向那一站，急急忙忙差一点就赶不上，忙着我们都没有时间坐下来享受我们的人生。我们总觉得到达一个什么地步就一定好了。昨天干总也讲了，他也是一个台阶走过去，不过是如此。当你在憧憬的是很美丽的，但真是你达到了，觉得不是那样，心里还是空空荡荡。我们很多人讲说到北美，我们的这个美国梦是什么？五子登科，先有帽子，有了学位，然后有妻子，有孩子，有车子，有房子，到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就满足了，是真是这样？我想在座的很多人早就五子登科了，我也早就五子登科了。怎么样？心里说不出的无名的惆怅，开始是会高兴一点，还是买一辆新车，成天是耍洗啊打蜡呀，让他一点那个这个污点都没有，看着一点不干净，再好的衣服穿上就开始就去擦去了，心里爱惜的很。你出去停车的时候，你一定离别的车远远的啊，是不一样，别人一开车就把你车撞坏了。你实在没有地方，你就找一个好车旁边停了，那又破又大的车旁边千万不能够停，那一停他刚一开就把你车就撞坏了。你停在一个好车跟前，他不说话把你的车撞坏，他爱惜他的车，他还是会很小心，非常爱。可是过几年这车开始生锈，机器出毛病，还爱惜，不过就是以车当过而已，一个交通工具了。我们那辆新车也是还是那么爱惜，那现在一个月洗一次就不错了。我还有的人下了大雪，那雪都不少了，那后窗户就挖这么大一个窟窿，能看见后边的雪还带着在旁边。搬到新房子，从 apartment 搬到 house 也是很 exciting 啊、哦！一看，尤其我在威斯康星那房子，那么明亮，前边是松柏树，这个红果树，后边是核桃树，那么一大片草，我们四分三个 acre。窗景明亮，晚上睡不着觉，醒来看着，啊，真是觉得好。但是再过几天，过两夜，好像就这样了，也没什么新鲜感了。他觉得就是这样，一看别人还有40万的房子，还觉得我的房子又不行。而且现在你住的房子里也是苦不堪言。现在冬天，少雪。完了，载物也那么长，那一下雪，这车就上不去，打滑，一刹倒起来就得着雪，而且这个一般的这个铲都不行了，很厚的雪都要用那个 snow blower 去用啪吹。到夏天剪草，我还自动往前走的剪草机，5个马力的剪草机，每一次剪草4个小时。秋天扫树叶。那么多树，那树叶掉下来还不是一块掉， 你刚扫完了，你明天又长。你要不扫树叶，把这草这老埋在树叶下面的草又受了。成天忙，那一年要装几十个袋子，买最大的一个垃圾袋去装。后来我跟我太太商量，说等孩子们都大了，都上学了，我们还搬回阿帕农去住。这个得到以后不过如此吧。我们常常一直在想，哎呀，以后有钱就好了。是，没有钱不行，你要生活要生存，没有钱不行，钱多了就好了，不一定。最近我看了这个电视，这个2020上面有个跟踪这个德勒拉主任讲的这哈，就中彩票的这些人的这个后果，想想那开始就是那进行一下几百万几千万，那一定很幸福了。结果他的报告是完全不行。他采访一个得了3000多万的一个人，问他情况怎么样，他说啊，当我知道中奖以后，我人全都傻了，都呆了，这脑子就不管，不能够转动了。我得了3000万是真的吗？好几天才缓过劲儿，一缓过劲儿来就开始发愁了，这钱我怎么办呢？往哪放？你存银行吧，利率太低；你去炒股票，万一输了怎么办？又怕别人来抢来偷。那你说抢了钱还是小事，最后谋财害命，命也保不住。最后七竿子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朋友都来了。哎呀，说好久没见了，来看看你了，知道是要钱的嘛，那你不给人钱行吗？给了钱分配不均，相互还闹矛盾，夫妻之间怎么分这个钱，孩子怎么用这个钱，一大堆矛盾，最后下场非常的惨。我知道有些百万富翁平常都穿着破破烂烂开大卡车，唯恐怕别人看着他有钱，心里彷徨的很，没有平安。我们以为说出了名就好了，将来有一天我多大名气，但你知道多少有名的人最后就想过一般老百姓的生活，走到哪儿都有人跟着，一点隐私的权利都没有。你看戴安娜就是这个例子。圣经也记载了所罗门王啊，大卫以后的这个皇帝，最有智慧，最有学识，又最富有，世界各地的皇帝都来朝见他，听他讲道。最后，他所有的器具、宫殿器具都是金子做的，银子比石头一样的多，1000个兵备，他什么都享受。最后，他写《传道书》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为什么？他全都得到了，还虚空。人的心里有一个说不出来一个空虚的东西。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20多岁就横扫欧亚大陆，立下了霸业，结果30岁出头得了赫人病，临死的时候他吩咐他的手下把他的棺材的两边挖两个窟窿，把他放进去的时候让他把两个手伸到外面，他要告诉世人，就像他这样伟大的君王最后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是圣经讲了，人次生出于母胎也必将次生归去，一样都改不得。大家也知道科大的老板富啊，富到那个程度，一下床有人把拖鞋就递过来穿上，一伸手当然衣服也就穿上，说刷牙的时候一个杯子装好的水，牙刷挤好的牙膏就递过来，一坐下山珍海味，这是我们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时候。可是柯大老板到那个份儿，他说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儿，还有什么意思，最后找不到出路，跳海自杀。所以有人说人生两大难处，第一得不到失望，第二得到了 绝望，没有希望。人都是靠希望活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希望，这人就……所以有人说，如果你想最深的伤害一个人，你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物质上所需要的一切全都给他，你就彻底的伤害了他，因为他没有希望。这句话说起来好像都挺玄的，但仔细想想非常有哲理。就人满足不了，不能够从自然界满足，为什么？你读圣经就知道，因为人乃是神的受造物，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是传道书讲的。为什么？因为神就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把永恒放在我们心里。每个人不能够从短暂的物质世界得到满足，他需要有神的灵进来，他才能够满意。所以法国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的巴斯，他说在人的心中有一个神形的空虚处，就是任何金钱、地位、名誉都不能够填满的，只有神的灵，因为神就是天上的，是没有办法。你搞科研拿不到个案很着急，拿到了高兴一阵，马上就想下一步怎么办，三个月就要写一次报告，心理压力又上来，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第三，为什么人没有平安？不能够面对死亡，说是说有生就有死，唯物主义，那有什么了不起？二十年以后又是一个好汉。实际有多少人真实的无神论能够面对死亡？没有。我自己在信主以前就是这样，过了四十以后啊，就不怎么愿意过生日。那过去年轻的时候还愿意过生日，过一生日又长大一岁啊，就很高兴。过了四十以后不愿意怎么过生日，因为过生日就是老一岁，过生日就少一岁，你就觉得来日可数了。过去是天天想向上啊，就一片兴旺，可是你过了四十，你还有多少年呢？再四十年，八十岁也不错了，不过就四十年嘛，这前十年这么快就过去了。你看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宁愿是提第一张大字报是1966年的5月25号，当天提大字报那天提供我记得一清二楚，大字报怎么记得，下边人怎么变的，人变的人的面孔都还记得。多少年了？三十几年了。像毛泽东讲，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人有几个三十年？恐怕多数连三个都没有。就这么快要面对死亡，死亡是一个什么境界？什么都没有了。我也不是很怕死啊，就是理解不了这个境界，怎么就什么都没有？我那个时候一断气，就什么都没有，这个是一个什么？我实在是很害怕这个境界。是土葬是火化都无所谓，土葬被微生物吃了，火葬烧成灰这都没什么，就死了什么都没有，我这个实在接受不了。我说不想了，努力的工作，拼命的去工作，白天晚上去工作，两个目的，第一多创造一点财富，多出一点配分，那我的生命的价值就高一层。将来有一天谁要看见冯炳成写的文章，最后一看，哟，这文章是冯炳成写的，想当初有一个叫冯炳成的人曾经活在世上，哎，就这一生就不虚此行了。同时呢，让自己忙，忙着没有功夫去想。我想我最好的死的办法怎么样？在办公室或在实验室突然一过去就死，什么也不要想就死。但是有时候夜里会醒了，这个问题会浮上来，人生究竟从哪来，到什么地方去、啊、没有的。人就觉得光阴流逝之快呀，都叫人快点害怕，就拼命的想抓住这个时间。中国一句话叫白驹过隙啊，那形容这个时间过得之快，就像一个白马跑得飞快的白马一样，就从一个小缝一下就过去了。 诗篇九十篇摩西讲，人的一生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岁，但有什么可惊慌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就是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不过是一滩雾气，小时就不见了。所以大家拼命要抓住时间，不让时间走。所以你看现在在美国美容化妆花的费用最大，你可以化妆啊，你可以很好的这个 makeup， 可到晚上一洗就没有了。我们拼命的去努力去健身，最后我们发现时间太无情了，看见我们男人一天一天变得忠厚，看见我们漂亮的太太的脸上一天一天的发皱，没有办法。而一些诗人是就借很多情景来发思古之幽情，不愿意时间流逝，不愿意死亡。大家可能都记得苏东坡的《赤壁赋》，这是一个非常一首气势磅礴的一首词。这苏东坡当时这个悼念这个赤壁这个古战场的时候写出一首词。很多人都会背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世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非常气势磅礴。然后就写周瑜了，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谈笑之间火烧曹兵八十万，建立了三国鼎立的局势。看气势，三分之一短怎么样？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人生如梦，一尊幻灭江烟。为什么就这么悲观呢？当时周瑜挂中郎将的时候只有二十四岁，可这个时候的苏轼被贬官到黄州已经四十八岁了。他说周瑜二十四岁就做了这么一番事业，我都四十八了还能做什么？马上就开始悲观，觉得自己无所作为。周瑜是很了不起，可你说周瑜最后死的也很惨啊，活活被诸葛亮气死了。三气周瑜大家知道，他临死的时候他给他的妻子小乔说，他说人都有大海之志啊，都想做一番事，但是从来没想到人生是这样的波折。但是不管人生怎么多艰，大海水总会流入大海，但是人不能够打到自己头。最后他是喊的既生瑜何生亮，既然生了我周瑜，为什么还生诸葛亮？诸葛亮很了不起了，诸葛亮死的也很惨，刘备死了以后保着阿斗来继位，阿斗就在成都吃喝完了，然后孔明是带着军齐秦木获北出祁山啊，去打江山了。他这边眼看就要胜了，这边是谗言，这奸臣又说了，这诸葛亮拥兵自动赶快叫回来，几刀金牌把诸葛亮摧毁了，什么事都没有，一时战起即死，最后就没办法，诸葛亮是很悲惨的死在外乡，死在汉中。曹操最后统一了八军，曹操你说应该很高兴呢，他怎么样？也行啊，他的软弱性怎么行？他的软弱性是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若朝露，去日苦多。这过去的日子又短又苦啊，就是这样，这就是有功成名就的人。我们常常讲我们中国人活在世上过着什么？ 立功立德立人，他们后世留下一点什么东西。但是你说真是过得够得上立功立德立言的有多少人？如果10%的人可以做，岂不是说我们这90%活得都没意义？实际就是这10%能够立功立言，你看这些人他们的生活怎么样，还是觉得那样悲惨。是你看看《三国演义》的片头歌，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雨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你看是非成败转眼就成空了，现在这些英雄人物干什么？就是渔夫和樵夫配在一起以后，一起昏酒的老酒碰杯的时候，成为谈话的笑料。大家还记不记得《红楼梦》？曹雪芹的好两个。诗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杯草没了。古今的将相都是一堆一堆的黄土坟墓。诗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钱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聚到多时眼必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谈恩爱，夫死便是人去了。我在读到这些诗词的时候，在庆祝以前都会掉下来，同命相连。但是今天当我从一个基督徒再读这些诗的时候，也是感慨万分。这些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思想家把整个世界都看透了，知道这些功名利禄身外之物都是没有价值，但是苦就苦在他们找不到一条出路，往什么地方去？最后家暴一次遁入空门做了和尚，救不了他呀。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的曹雪芹、罗贯中能够知道耶稣的救恩，一定是个好的基督徒。因为耶稣开了这一条路，是苦苦寻求的路找不到。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不能够面对死亡。那么你有这么多的焦虑，你怎么能有平安喜乐呀？你有的只是最终之乐，短暂的短欢乐，很快就被更深的忧虑所压抑。但是今天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当你愿意接受他的时候，你就成为神国的儿女，你就得到了他的生命，我们就不再为明天发愁。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神会领着我走过这条路的。我就在我的今天把我能够做的一切尽我最大的力气做，把握不住的交给神来把握，把重担借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没有忧虑。你信了主以后，你才能感觉到你那个心里不可言喻的那种平安感，那种充实感。别人都说我完全变了一个样了，所以我脸上都在放光，我没有感觉到。过去我以为我很充实，实际内心充满了痛苦彷徨。 信了主以后再不怕死亡，因为知道死亡只是一扇门，乃是要通向一个更丰盛的一个地方去。我昨天做见证讲到，我信主以后就开始办公要办，因为那段时间非常的紧张，白天要工作，晚上要用很多小时的准备讲章。后来突然我的这个腹部就开始发疼，疼得昼夜不能够缓解。我20年以前有过12指肠溃疡，后来就好了。这次好像又是12指肠溃疡，这是疼的呀，是吃东西也疼，不吃东西也疼，白天也疼，晚上也疼，我就挺着不去了。我太太说还是去检查一下吧，我说不用检查了。结果太太说你是为了我，为了孩子，你去检查一下。我就知道这个意思了，就检查是不是癌症了，有癌症赶快去了。我说那好吧，我去检查一下。那要在平常就很害怕呀，那要癌症怎么办？你过了40以后啊，疑心生暗鬼，这边想哎呀是不是有问题，越想越吓，又不敢去看，万一是癌症的话，就成天听你讲。那可是这一次我心里很平安，去看医生的头一天晚上，我跪在地上向神祷告，非常平静，但是满脸流泪。我说主，我说如果你认为我在世上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你要帮我接走，我就高高兴兴的跟你走。我也知道你会比我更好的照顾我的家人。如果你觉得我世上事情还没有做完，就从你来医治，我好好再为你做工，就这么简单。就电机器检查做一个背穿透视，果然在这球部又出现一个很小的一个溃疡点，一吃点药就好了，这就不怕了，有确据啊。有一次我儿子突然跟我说，他说爸爸，他说我认为只有基督徒才懂得什么叫视死如归。哎，我说很好这句话，我们平常讲视死如归归到哪儿去啊，根本不知道，只有基督徒才知道死了以后归到天父那里去。你说你把这些重担全都解除，你这人生怎么不喜乐不平安？尽管外在还有坎坎坷坷环境，你都能够对付，因为有神在这。所以我们就有这么大力量，就是很多人问我你怎么有这么多时间做这么多事儿？我说很多我这个连累事儿都没有了，挂心的事儿都没有了，我对子女也不忧虑了，他们从小去教会，你不忧虑他长大了以后这个吸毒啊或者道德败坏，你不会忧虑这些事情的，他从小受到神的教育，这重担都没有了，你当然腾出时间腾出精力来想神的事情，为神做工，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主耶稣讲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丰盛，这就是神和我们预备的。你要信，你说不要等到临死了，现在就行，你的生命马上就发生根本的变化。有人还说想信是想信了，就像昨天这个干子们讲，条件不够，不要什么条件，就要求你相信。你说我把打扫的干净一点再请耶稣进来，实际你打扫不干净，别打扫也成。家里大家都知道，有的一个孩子就不行，我们那家有多大有多大，那孩子们东西啊铺天盖地，你今天收拾完明天又铺上，干脆后来也不收拾，最后只有说等客人明天要到了，大家齐心动员一起来打扫，客人一走就开始了，他总是想把家庭打得干净的，其实这是成人之常情。但是主耶稣要求，不是，不要你自然，你让我进去我替你打扫。你要觉得条件不够，说明你尊重基督教，这是好的，但是耶稣不要任何限制的条件，就要求你相信，敞开心门的接受他，他叩门就让你让他进去。有人说基督徒也不怎么样，有的我还也不病，我行，你不要老是去看人。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说病非基督徒一定都好都好，他只是有一点病一点，他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如此而已，是一个罪被赦免的罪人。他罪被赦免以后，以后还有软弱也跌倒的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体来说基督徒的水平恐怕比非基督徒要高一点， 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基督教也是来不下去。所以你不要去看个别人，我们都有软弱的地方。如果你因为人而不去认定为神，那是最智慧的东西。为什么教会2000年的历史并非无辜啊，并非没有曲折没有腐化，就是为什么教会没有垮，因为它的源头是对的，敬畏神是对的，是要定义在神的身上。当你有天你做了基督徒，你就知道，就像保罗也是一样，恶两个历代征战了的兄弟，这样伟大的使徒都是这样，何况我们一般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全新的道路必然的一个经历。所以你不要定义在人身上，看着这主这个事。有人说我信可以啊，我就一定要信他，给我2个月时间，不要急啊。我说你不要的，因为圣经上讲，当圣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为什么？因为当时你觉得离神的那么近了，如果你不下决心进到神的国度，也许第二天你永远没有，也许世俗这些邪恶东西把你拉走。我看了很多，一定就要觉知了，就是踏不出这一步，想等2个月，以后永远没有机会。你再过2年去看他，他离基督教越来越远了，他觉得他有了绿卡，他有了安逸的工作，不需要什么。你再取消，取消回答他不去，很可惜。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得救。更重要的是，你并不知道明天怎么样。我现在走的教会很多人，多少白发人说黑发人，30岁出头，各种原因就过世。你还在计划3年5年以后怎么样，根本不知道明天怎么样。辛辛那提一个学生刚拿完博士学位，夫妻两个去买菜，走到高速公路上，一个轮胎爆，没有经验，马上就开车下来看，刚一下车后边上了一辆车，就把当场就撞死了。我们教会一个女学生27岁，从华裔刚转到我这个城市2个礼拜，她的入妹子带她去买东西，一下车出毛病，撞在电线杆上，电线杆一倒下来，当场就压死了，27岁，就是去年发生的事情。当然神借了这件事让他们全家都信主。是神明很短，你说你要决定，也许永远你没有机会，不要等。93年我们从 Cleveland 搬到威斯康星，搬到 Milwaukee， 他当时就因为考虑到我大孩子已经上高中了，是要选一个好的学校，好的学校才定下来上哪个学校，我再决定住在哪个区。他最后呢和3个高中的校长做了谈话，最后发现呢其中有一个区，这个学校虽然比另一个学校那个学生的平均分要低几分，因为那个是平均87，这是82，这差2分，但是感觉这个校长非常好，对学生非常积极，我儿子也喜欢，我们也喜欢，那好，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就住在这个稍微次一点的这些。结果果然去了以后很好，但是谁都没有想到，我们去了几个月以后，12月的有一天，校长头一天还在开会说纪念计划这个学校5年以后要怎么的计划，没想到那天下午2点多钟，这个校长正大家都在上课，校长就在这个教学楼的这个走廊上出来走，突然从校外冲进来一个人，对着校长连开3枪，当时就把校长打倒在这个楼道上，倒在血泊里，马上就救护车往医院送到我的医院，半倒着，才40多岁，全学校的来悼念他，我跟我儿子一起去参加各种大会，我儿子也非常伤心。结果上去做见证的都是坏学生，都是在学校表现不好的学生，痛哭流涕说这个校长怎么好，怎么欢迎他们。最后所有的师生排在这个室外的400米这个跑道，一人拿一个蜡烛在站在寒风当中为老师送行，我也跟我儿子一起去，就站在那寒风里里 save 的，当时我心里就非常的紧张，是这个人这么好，我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是基督徒我就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我心里就坦然，如果不是，即便做了这么多好事，在神的眼里还是自己。后来我一问是一个基督徒， 就后来我们就一起跟我的孩子去参加他的这个追思会，在教堂，你就能看得见，虽然我们失去的亲人会悲痛，但是我们的悲痛是有节制的，因为我们知道暂时的分离，将来我们还会见面。是他孩子上帝讲话，他孩子和我的大孩子同伴，上帝说说爸爸，我们很舍不得你，很想你，但是我知道你到更好的地方去，而将来我也都要去。只有他哥哥也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反应，他哥哥见到最后一句话，我是永远忘不了，他说 I'm not say goodbye to you, I just say see you later。 我们存在的希望，基督徒有盼望，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买各种各样的保险，买汽车保险，买健康保险，买房屋保险，买人寿保险，这些都是对的，都是好的，因为要保证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平稳的生活。但是朋友们，你们想过没有，你们为你们的永生买了什么保险了没有？主耶稣很快就回来，没有人知道，现在已经是末世了，末世的很多征兆都显出来了，哪天来没人知道，但是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主耶稣跟大家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如果主耶稣明天就来审判世界，你准备好了没有？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思想你的伟大，思想你的爱，思想你的救恩，就不能不从内心发出我们的赞叹，发出我们的赞美感谢，不能不在你脚前敬拜，因为你是那样的伟大，那样的慈爱。我们人算什么？但是你既然顾念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制定了永生的计划，你用重价买赎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脱离这条起死的道。主，我们谢谢，在这里也求主给我们在座的牧道朋友这一次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来表示他们的心情，表示他们的意向和成就。是我们在座的牧道朋友当中有哪一位你过去没有公开表示过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但是通过这几天的机会，你知道这位神是这样的真，这样的活，是这样的慈爱，是这样的大能，你愿意把你的一生交托给主我的掌管，成为他的门徒，做一个基督徒，你愿意把主耶稣接到你的心里，你愿意得到神的生命，进入他的永生之地。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感到圣灵的催逼，我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祝福。有没有哪位朋友，你说主，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了，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哪位，你说主，我愿意，就在今天。也许你现在心里挣扎得很厉害，但是圣经上讲，如果不是受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耶稣是主的。是如果有力量的催逼你要接受救主，那是一定出于神的灵在感动你。祈求圣父神的感动，做你人生最重要一个选择，进入你崭新的生命。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主，我愿意，今天我不再单言， 现在需要进入你的国度。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说我在这，我不在这了。还有没有？我再问最后一遍，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你勇敢地把手举起来，这是你向神主的回应，你不向任何人，神就在盼望你，在等待你，在呼唤你回家。还有另外一位，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主，我愿意回家，不再流浪了。还有吗？勇敢，如果有，如果你现在没把手举起来，但是你心里愿意，你下来也可以给我们的同工带，只要你心里敞开。